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亲爱的听众家人，大家早上好，我是林可辉。那么今天早上呢，已经是2020年九月的最后一天，9月30号周三的早上了。
是。
那我的旁边呢是文慧老师。
哎，可辉老师，早上好。
哎，
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那个9月30号，换句话说，我们好期待啊，明天10月1号一直到10月8号，一个悠长的假期等着我们。
非常喜欢您用这个悠长这个词哈。
嗯，
您已经给大家预设了，也就是说这8天的时间大家是慢慢悠悠的享受的，是吗？
哎，也不一定，
是吧？
出境旅游或者是到外头走一走，你可能呢就不悠长了。
没错。
为什么？因为人挤人。
对对对，那知道大家呢可能会在国庆期间会出游的，
嗯，
所以啊脚步还真的不一定悠闲，
是
可能真的是匆匆忙忙的赶往某景区、某地方哈，是吧？
啊，是。那我们也要提醒，就是有些人呢，不一定有8天假期，
嗯，
譬如说像我们，
我们只有1天，
我们有2天。
嗯，
因为呢中秋跟国庆是连在块儿，
是，
所以在香港这边呢我们放了国庆假，
哎，
然后第二天呢，因为香港是习惯中秋的第二天放假，
哎，
所以我们星期四明天星期五连放2天，
哎，也就是我们放了1天国庆假，放了1天中秋假。
对对对。但是呢我们的节目可没有停哦，
哎，
啊，所以星期五我们还是等着大家呢，
嗯，
打热线来背金句。另外我也知道，譬如说服务行业，
哎，
啊，譬如说一些啊执警单位，
是的，
啊，交警啊各类的，他们没办法休息嘛。
嗯，没错。嗯，换句话说他们可能不仅不能休息，
嗯，
反而是他们最忙的时候。
是的是的。
尤其是一些服务行当可能要应接很多很多的这个游客啊，
是是
啊，旅客啊，
嗯，
等等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希望您哈，啊，在特别忙碌的时候保重身体哈，
嗯，
等到过了这一段忙碌时间也能调休一下。
是。哇，马上看到了在同行频道第5空间间呢，广东清远的蓝姊妹说，
嗯，
我国庆回老家
摘茶籽。茶籽
是什么呢？
哎，是不是就是茶树的那个籽呢？看着他打的这2个字，感觉上那蓝姊妹的老家是有茶树的。
是吗？是吗？
是这样吗？
我马上想到苦茶油啊之类的。
哦，
不知道啊能不能帮助可辉跟我科普一下到底是什么
什么叫茶籽啊。
对对对，
蓝姊妹，
嗯，
欢迎您继续在第5空间留言，我们讨论讨论什么是茶籽。
是是。那如果呢您真的是要出游的话呢，或者回老家，因为我也看到访问说呢，
哎，
很多人呢提到今年过年之后就再也没办法回老家了。
嗯，
一方面没假期，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疫情的缘故。
哎，
所以呢不论您到哪儿，我们给您呢一些的提醒，也不是我们了啊，其实呢是人民网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啊。
嗯，对，
就国境出游防疫指南。
哎，第一条，您最好呢选择自驾游、国内游。
嗯，
那意思就是说最好不要往国外或者是跨境了。
嗯，是是
啊，疫情仍然还存在哈。
嗯，
第二点，出入火车站、机场随时携带消毒湿巾，全程正确佩戴口罩。
对对。
嗯，
所以请您记住，
对
了，就是消毒湿巾或那些消毒
消毒液呀，
啊，对对对，
等等，
然后口罩
携带。 口罩很重要哈。
嗯嗯
啊，第三点，进入宾馆开门窗通风至少要20分钟。
嗯，
妥善的保留旅行票据信息以备查询。
对，这个就是万一啊，真的是有一些什么事，你自己也知道我去过哪些地方，对吧？
没错，没错。第四点，去景区要提前预约，自觉排队，保持1米线的安全距离。
好，1米线多少呢？把你的手张开。
哎，
嗯。
对了，
不要碰到对方，
跨一大步也就是1米线的距离了啊。第五点，购物时尽量使用移动支付。
哇，就是尽量不要接触纸币啦，
不要用现金了，
对对对对
等等。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国内的朋友一定做得非常好。
这个已经被誉为是中国现在的四大新发明其中一个，
对，
移动支付。
对，移动支付，特别方便。
是，那我们也要提醒一下，给大家呢做个参考。十一假期全国天气地图，对不起。
那其实呢，在北方啊，在十一期间，其实温差还是蛮大的。
嗯，
气温下降了，
哎，抱团取暖了。
哎，抱团取暖。其实昨天晚上可辉跟北京的爸爸妈妈连线的时候，我的爸妈已经开始穿秋裤了。
啊，真的吗？
是，昨天的北京突然之间降温到18度。
哦，难怪，
因为下了一场大雨。
是是，难怪央视的朱广权秋裤的那个什么。
对对，
那些有趣的词儿都已经出来了啊。
哎，那在北方呢，在比如说银川、太原、济南、西宁这个地方哈，呼和浩特这个地方，大风降温啊，而且偶有雾扰。
哇，好，我们来看看西北，因为有些人可能跑到西北去旅游，对吧？
哎哎，
温差很大，
嗯，
早晚天阴，你当然想象的啊，可能中午是很热的。
没错，
特别是这个西北，但是呢早晚真的可以呢很冷很冷。
哎，
好，到了南方呢，我们看看这个中南，就是阴雨频繁，后期降温，你一定要带伞了。
是的，哎，到广州啊、杭州啊、浙江这边呢，前期回暖适宜出行。
哇，也就是呢你要出门到这些地方最好就这几天。
哎，这几天呢还是蛮好的，适宜的哈。哎，文慧老师真的非常的细心哈，很贴心，给大家搜来了这样的两条讯息。
嗯，
那大家出行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啊？以及关注的天气讯息，大家都注意到了。
好，我看到邱瑶瑶说，我一边吃烤鸭，一边听节目。瑶瑶，你早上吃烤鸭？
对，我们比较担心你的胃呀，可以吗？
是，我虽然一边流口水，但是我一边担心你的胃啊。
那。清远的蓝姊妹就回复了哈，说这个哦，这个茶籽啊，就是我每年都会去摘的啊，很高的茶树啊，那个茶呢，茶果啊，像苹果那么大，里面有茶籽，是用来榨油的。
对，所以就是茶油，是吧？
榨茶树油的茶籽。
哦，好哇。是不是我想象的在文慧台湾老家的苦茶油呢？那种的茶籽呢？真的不知道啊。如果蓝姊妹有机会呢，去拍张相，然后放上第五空间，我相信在北方的家人也很想知道。好，提醒瑶瑶啊，继续呢吃烤鸭，然后我们要一起灵修。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马太福音26:39，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一个善奏古琴的琴师，何等宠爱他的古琴呢？他把他怀抱在胸中，抚他，亲他，靠着他，和他相依为命。可是你看他怎样调整弦音？他把他紧紧握住，用力地在弦上拨一下，弦立刻震颤，好似惊痛之下的战栗。他侧耳细听，觉得弦音粗浮，还未准确，于是他把弦绞紧，弹拨再三，只等到他能发出柔和准确的声音，他脸上才露出笑容，点头满意。亲爱的， 其实神也是如此对付你，他爱你远胜琴师爱他的古琴。当他发现你的声音不和谐时，他把你紧紧抓住，用力拨你的心弦，岂知你所发的声音仍是咒诅和怨言。他只得绞紧你的心弦，再拨再弹，只等你的声音是赞美感谢，和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神最喜欢听的乐音。
当我悲伤难安，诉不尽最最深的悲哀，亲爱主，我的主，恳求你倾听我的心。当我希望满怀，道不出最美的期待，亲爱主，我的主，求你倾听我的心，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
告诉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知道呢，这是来自于呢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
嗯，
相信也是我们心中最真诚的祷告。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是想照我们自己的意思，
是，
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回到主的面前，特别在一天开始的早上，我们心里是真诚的呼出这样的一个呼求，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成就你的旨意在我的今天。
嗯，啊，
就像刚才诗歌所说的，主啊，你听见我的每一次心跳，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
嗯，是的，是的。那每次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可会心里都有怦然一动的感觉。
嗯嗯，
其实这是每一个信徒可能一生都在追求的境界。
是，
嗯，就是说我们常常有自己的主观意念，祷告的时候也希望自己的祷告得成就。
是，
但是耶稣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嗯，
那我们要照的意思乃是他的，不是我们的。
对，
如果这个功课学会了，
嗯，
那这一生我们离神就更近了。
是，
嗯，
我们的神也知道我们心里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啊。
没错，
对，就像呢这个好的老板也知道这个员工需要什么一样。
嗯，
那我们看到有一则很温暖的新闻啊，9月25号，四川成都啊一家公司的老板呢给员工发了一份中秋贺礼。
哎，
员工领了都笑呵呵。是什么样的贺礼呢？中秋。
嗯，好，那 那这份贺礼是什么呢？大家可能猜到的是什么月饼啊、水果之类的。这位老板非常能够读懂人心啊，他发了一份五花肉，
哇，
还有一份这个时令水果作为中秋礼物。结果这个视频一放到网上呢，就走红了。
对，因为员工真的笑呵呵的。
哎，因为老板觉得什么呢？大家不爱吃月饼。每年可能他已经有了这个经验。
是是是。
那他又发现呢，公司大部分的员工都是夫妻档，就是夫妻员工。
是。
所以他们都会自己做饭吃。
哎，
不如给每位员工发2斤五花肉吧。这样大伙儿回家呢就可以煮五花肉的这个菜了哈。
是。
哎，结果他就准备了200份猪肉。猪肉呢也是从一个员工的家里采购的。
是，这个老板真的读懂这个大家的心，也知道大家真实生活的情况跟需要，送五花肉。因为我们知道内地现在这个猪肉还挺贵的。
哎，非常贵。
是。
哎，昨天晚上跟家人连线，我妈妈说是现在北京的这个肉类啊涨得真的是我们有一句地方言叫离谱了。已经不靠谱了。
是。
就涨出了几倍的价格了。
是。
所以说这个老板呢知道大家爱吃什么啊，所以送了什么。
是
啊，并且你看他采购也是从一个员工家里采购的。
对对，
真的尽量的替员工着想。
是。
那反过来员工也一定是卖力为他工作。
对对，
真的特别棒。
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互动，沟通也是如此啊。
嗯，
要读懂对方的心啊，明白对方到底想说什么。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呢进入爱在我家沟通技巧篇的第三课。
一个家有长有幼，长幼之间如何互动呢？
是心灵相通，还是误会重重？
亲子沟通讲师陶怡和你一起努力。
爱在我家。
好，我们欢迎陶怡。陶怡你好。
彩云重温好，听众朋友好。
陶怡好。
是。那我们呢在最近呢就是听陶怡跟我们说这个沟通啊，沟通真的很重要。那我记得呢你就告诉我们呢是要啊听清楚啊，要说明白，有需要的时候就问问题，并且呢你也跟我们说到呢要怎么样的去表达自己想说的话，就是有个名词啊。
嗯。叫我讯息，
我讯息就是我开头的，让人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啊，这样子。
意见或者实际状况的都是我讯息。
嗯，那今天呢，是不是就来进入听的这个部分呢？
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很喜欢的。
我在学沟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不会听话耶，
不会听话。怎么样叫不会听话？怎么样叫会听话？
一般来说，我们在听话的时候啊，目的都不是在听，哎，彩云你在说什么？崇文你在表达什么？而是等到崇文说完以后，我就会反问崇文，你为什么不这么说，你为什么不那样想呢？我自己有察觉，原来我的听话这个技巧跟一般中国人是一样，通常都是为了反驳而聆听，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听到别人的声调变化，肢体语言的变化。
为
什么我们是腺体在聆听的？
为什么你说这是中国人的聆听习惯呢？真的是这样吗？
中国人不是很听话的？
对啊。
太听话了，但是我们只是听表面的。比方说假如是彩云妈妈，我不敢反对你，我就听了。但事实上你知道孩子有没有听吗？对不对？你从他的反应中你就知道。那我为什么讲说中国人比较不会聆听？在心理学上我们发现中国人是比较权威式教育长大的孩子，所以自我价值感比较低落。所以我们在听话的时候通常只是但求无事，平安无事而已，不是真正的听爸爸妈妈的话，会意去做什么。那我不知道现在单胎化的情形怎么样，像以前我们家里有4-5个孩子，通常我们在听任何话的时候，爸爸妈妈讲完了，我们不是说好我去做，或者不我不想做，我的回答是说，为什么不叫崇文哥哥，为什么不叫彩云姐姐？这是我们很奇特的一种沟通模式。
变成了另有目的的，而不是单纯的去接收对方的 讲话的内容，
或者说好像就是一种自我保护，怕吃亏啊，或者是怕被人家好像贬低啊那样的情况，所以就要在听完以后就一个反应就是想，哎，我这样子听着去做的话，是不是就会吃亏啊，或者是因为人家不喜欢我啊等等的。
对，而且最好跟我没关系，平安无事就好了。
那基于这种聆听的习惯，那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哦，那就会沟通不良啊。因为你没有听到，你只是规避的话，你就只会去做你所意会的，以至于两个人意思并没有通达，到后来就开始追究，哎，彩云你为什么这么做，崇文你为什么没有听到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要重新来一次。如果重来一次也还没关系，很简单，问题是因为你前面听错了，我会有误会哦，我会认为彩云你就是不喜欢，崇文你就是不配合。所以如果不懂得聆听的话，不但达不到沟通的效果，反而会带来负面的结果。所以为什么说聆听要比表达更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不过听陶姨这么说呢，就越觉得聆听好像是挺复杂的一件事情。因为有时候呢，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弦外之音嘛，就有时候就是可能在听话的时候也会想，哎，有没有什么弦外之音呢？还会不会别有用心呢？会不会有时候听的时候呢，好像也想去听听有没有这一方面的问题存在。
陈英，你真是点到中国人的沟通模式。为什么我们要听话听音，听别人的弦外之音？是因为我们都不习惯清清楚楚说话。
就是上一次你所说的
对不起，我刚刚打岔，您说上一次怎么样？
对，就是你上一次说的，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清楚的表达啊，大概没有学好，所以听的人就比较辛苦。
所以这是一个习惯的调整。如果说我们在说的时候，对方还可能认为我有弦外之音，那我听到了，哎，我刚刚说一，他怎么说成1.2了呢？这个时候你就要反过来说，哎，我听到你讲到1.2，其实我刚刚说的是一，这样就清楚啦。可是我们中国人好像不喜欢这么麻烦的沟通。
对，也就是说呢，在这个聆听的过程当中呢，听者呢很可能会用自己解读的方法，把一些其实本来没有的信息呢也加进了这个过程，就把事情呢更复杂了。
没错，有个比例很有趣哦，这是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沟通专家说，当我要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内心构思的大概是10分强烈，那我讲给彩云或崇恩听的时候变成8分了。为什么？因为我的语言表达
有限、
能力的限制嘛。
是是是。
但是你们两个生命经验跟我不一样哦，你把我8分的话又听成6分了。如果你再要把这6分的话传给第三者，他又衰减成4分。这也是就像我们在玩团体游戏，有没有一句话传到那个
对
以讹传讹吧。
是。
对，就完全不一样。原来就是这个样的状况。
对。那好，我们就来学一学到底怎么样的聆听呢，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这种沟通上头的大家的问题吧。
好，如果是面对面的聆听，我会建议大家不但用耳朵听，还要用眼睛、用鼻子，甚至用你的心来听。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有讲过，沟通的讯息有3种，一个是肢体语言，
是
包括你的眼神，还有你的声调是温和的还是严厉的，最后才是你的语言，就是你用了多少的话。所以为什么要用眼睛？很多人说好吧，好哦，但是如果你在我对面，你看我那个表情，一点都不开心，一点都不好。所以55%的肢体语言是说不好，可是你却听到我的话语说好。那其实你仔细听，我的声调也是不好的。
是，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经过沟通训练，可能就有些人傻乎乎的认为好吧就是好咯。其实那是不好的意思，
是
口是心非啊，这些。
对，但是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啊。然后在团队中，彩云今天穿了一套新衣服来说，哎，陶云你觉得我穿的怎么样？很漂亮吧？还不错。哇，好漂亮啊！我想彩云这么聪明，一听就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漂亮嘛。
那只要他不是假装的话，应该那个哇真漂亮，那个应该就是真漂亮。除非他是演戏。
对对对，我们都不会太假装，只是会夸大。
是。那我们主要呢就是讲这个亲子沟通啊，所以会不会这个聆听呢，也就是家长呢做父母亲的特别需要去学习的一点。
对，因为父母是有权威性的。父母讲话很多时候都跟圣旨是差不多，所以
现在
如果不懂得闭口聆听，他只要说啊你说什么，小孩立刻就闭口了。他就我讯息再也说不出来了
啊。通常那句你说什么都不是想要听的，
他的意思说你敢反对我。
那不过呢也发现其实现代的父母亲跟我们上一代的父母亲在角色上啊或者说在跟孩子的互动上呢也有一些的不太一样，可能现在的孩子这个自主的范围还是渐渐大了一些些。
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怎么样的去做聆听呢？
所以现在的孩子虽然自主性很强，但是他们未必真的会心口合一的讲自己要说的话。所以父母亲还是要用这种用眼睛耳朵鼻子跟心来听孩子的话，然后你才可以导引他说出正确的。所以聆听有两种，一种就是消极的，就好你继续说，就是我没有什么回应就听你说。这通常是辅导型的人或者孩子发生比较悲哀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用这种方式。但如果孩子需要答案或者跟你倾诉一些什么时候，你这样子做就有点敷衍了，你就必须要用主动聆听比较积极的态度。哦，你为什么这么想啊？那你的想法呢？所以你希望妈妈做什么呢？就是有问有答有回应的，这叫主动聆听。那这个有很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帮助孩子继续说。那因为你的亲切感，你愿意听他，他就更克服了内在的恐惧，他就觉得说，哎，妈妈今天是愿意听的，他就不断不断的说。其实很多时候孩子在说的过程中大概就已经得到他的答案，那如果再加上爸爸妈妈从旁随机引导一下，这样的沟通就是有结果的。
那刚才陶艺呢你说了这个消极聆听跟积极聆听，其实在分辨用怎么样的一个聆听的方式上头，有没有一些更清楚的指引给做父母亲的呢？
所谓消极积极，就是假如你觉得对方他一直想要说，那你就消极一点啦，就让他积极嘛。这样他你消极他就会积极的说咯。但是有的时候光是说完以后没有答案，做父母会很着急呀。如果孩子讲错了或者价值观是错的，这时候你不回应也不可以哦。这样会变成放纵，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积极说，哦你这样想法，请问你们同学是否也这么想呢？你丢一个积极有意义的问题出去，然后刺激他的想法再表达，那这样你们的对话就会是非常有建设性的了。那当然要看孩子的心情哦。
对，
如果他是悲哀的事情，他是不需要你什么意见的哦。他只要你给他肩膀靠一靠，哭一哭，这时候就消极一点吧。
但是我自己呢，亲身经历一些的这个说和听的那种的过程啊，我的儿子哈，快16岁哈，我发觉呢，有时候跟他沟通讲话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他总是想。讲他想讲的东西，他不是要听意见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听到他有些问题，譬如是一个积极聆听之后，你也会有些的回应或者引导的。但这样提出，譬如我们家长提出了之后呢，他其实他没有听啊，他没有回应我们的这个问题或者是那种的回应，他只是继续刚才断了的那个位置，他就继续讲下去，也就是让我们感觉他只是想讲完他想讲的东西，而他也没有一个空间去聆听。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我们作为一个听者，父母又应该怎样的处理呢？
其实崇文你刚才讲很清楚了，当孩子只想讲自己的时候，表示他很坚持我的讯息哦。那这个时候父母你要稍微消极一点，就听他讲，然后你重复他说的话。比方说崇文哥，我刚刚听到你讲什么什么什么，是这样吗？这个动作你就会让你的儿子觉得啊，你有听到我讲话哦。真的人很好玩，他为什么不听你讲？因为事实上太多的孩子都认为父母不会听我讲。所以他要比你讲得更快更凶更重复，你才会听到。 所以你如果这个时候反方向做示范，对，我听到你讲一，是不是一呀、啊？这时候反而该他整理了，对，是一，没有错。他这个时候如果他接受到你的善意，他才可能问，那爸爸，那你说几？
嗯，
这是一个善意的释放。如果你先示范，你听到他的话，那么他才可能停下来，反过来听你的。
嗯，
不然两方面父子就是一直在较劲儿了、嗯、看谁厉害嘛。
对对，我听你这样说的时候，就是让孩子呢很安心，知道他讲的话父母都愿意听清楚，这样的时候呢他就会安心了，讲完了然后他有一个空间腾出来听听父母的话了。
对呀、啊、这样亲子战场就没有战争了。
嗯，
好，因为我发的讯息你收到了嘛。
嗯， 嗯，
好，那我也愿意收你的讯息咯，
是
就不需抗战了。
有一个很简单的，我记得我刚开始学习啊、类似的这方面的时候，可以做的呢，就是刚才陶也说，就是重复他的话，重复他的，比方最后一句话啊，就所以你就这样这样做了，然后他又继续讲啊，然后他在讲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呢，然后又再接着就重复他的上一句话，就说所以你就觉得不太高兴，就类似这样子，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不过久了呢，真的有时候也担心自己有点习惯了，
就是这样他也会乏咯。
对，就习惯，反正你讲到差不多，我就发现我可以插一句重复的话，我就讲。那所以这个我觉得那个尺度啊，那个度啊，也是需要去抓的。
对，其实这有个很简单的原则。
嗯，
你抓他话的重点，第一个如果有数字在里面，
嗯，
你要数字一定要重复，对，
嗯，
好。如果你他不要说一，你别说大概1.2，这样不好。
嗯， 嗯， 嗯。
所以如果是数据话，比方3次5次3年、一年，你就把它照样说出来，
要准确，这一件
准确的重复。但如果他不是讲数字，只是讲一个模糊的概念呢，
嗯，
这时候我们要很谦卑的问说，我不知道我听对了没有哈，宝贝，你听听看，我刚刚听到你讲的是这样这样，对不对？
嗯，
有没有差距？也就是你要给他一个空间来改正。
嗯，
如果有这个态度，我觉得孩子会被我们感动哎。
嗯，
因为你不但听到我的话，你还愿意跟我求证，是不是？
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首先我们就是消极的聆听，也就是让孩子呢去说他想说的，并且有一些适度的回应，就是让他感觉到我们是在听，而且真的是进入他所说的这个当中。那么可能也像崇文所说的，你会发现有些地方呢是需要给孩子一些的引导啊，或者说他可能有些地方想错了或者怎么样，那而他又好像真的没有一个空间让你可以去给他一点引导啊，或者是一点点的意见呢都插不进去的话，那么可以怎么样的做，或者说找怎么样的机会再让他能够真的有机会也听听我们的意见呢？
我觉得还是我们上个礼拜谈的我讯息。
嗯，
比方他有些他的想法似是而非，那你就可以说，哦，那宝贝，我听到你说你要这样做。
嗯，
那我担心的是这样做可能有什么，那请问你如果在这样状况你会怎么做？
嗯，
这个就是很繁琐的，就是你要说出他的意见，然后你要去解读他的意思，之后再把你的意见镶上去，再请教他这样的意见有没有对。我觉得你等于就提升了孩子的思考层次。当然这有一个状况，如果孩子在情绪中，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
嗯，
因为他根本没有情绪听你。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停住，跟他如果这个战争打不赢，你最好不要打，
嗯，
就平安的退下来啊，有机会我们再谈这个。不过这个事情我觉得有点危险性，
嗯，
我希望聪明的你自己去想想，这样就好了。当你不为孩子的话背书的时候，其实孩子已经感受到那种风险性，那我们暂时不处理。
嗯，
那如果情绪好的话，你才可以跟他继续谈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假如真的发生这样的状况，以你会怎么做，好不好？让妈妈也听听看，我们一起讨论一下。但是这个不能作假了。如果一向是主观的父母，这个话说起来是有一点小恶心哈，孩子是听不下去。那如果我们平常我讯息就说得很清楚，你也愿意练习聆听孩子的声音，当发生这种一些意见不同要讨论的时候，你再重复这种技巧，孩子就比较相信你了。 所以我觉得要用到这个地步，可能要有一段时间的练习。那在你练会之前，我个人建议还是不要跟孩子谈太严肃的问题，免得情感还没建立好，又给搞翻了，就很难进行下去。
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呢，他们这个理解能力了，或者可以负责任的程度都不同的。但问题是，现在的孩子可能很小小年纪就很想有自己的自主啊、独立啊，自己做决定啊。那是不是面对不同年龄成长阶段的孩子，我们都用同样的原则，或者有不同的阶段的时候，父母介入的那个的程度是相应的有所不同，让他们负责的这种的态度也有不同呢？
首先这个问题我想说问到关键，当然年龄有差，认知不同，责任就不一样。一般来说，越小的孩子父母介入的程度越可能多一点。
是，
那大概到了中学以上，十二三岁以后，青春期的孩子，我们就要适度的减低我们的意见，但是你又不能够退出对孩子的影响力。所以可以透过平常我讯息的分享尤其是表白性的，我们讲过，当没有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只是说说你的喜欢，我的不喜欢，就像这个友谊的拓展一样，平常都有了解了，到碰到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讨论呢。所以做父母要学习跟孩子做朋友，我不知道这个观念是不是有些父母不能接受。我自己在养育两个儿子的过程中，我是很谨慎的，我想办法要成为他们的就像哥们一样。我要让他感觉我是他妈妈没错，但是更多的时候我跟哥们一样是挺他的。所以在比较小的时候他会胡言乱语，不要太在意。但有机会的时候跟他好好讨论，他就会发现这个胡言乱语是需要修正的。等到了比较大的时候，因为平常你们就有讨论沟通的基础，等到国中以上青春期，你再跟他谈一些比较慎重的问题，比方要不要交男女朋友了，怎么约会了，因为平常你们就有沟通的习惯，这时候他就有空间让你说意见，因为他感觉你是他的哥们。
那如果呢，就是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呢，当然我们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大家的这个孩子的年龄层呢也都不一样啊，可能以前没有这样的一种的沟通的学习和习惯啊，那么现在好啊，想要开始学习了，想要开始学习这样子的一种倾听，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诚实的表达。哎，宝贝，抱歉呐，妈妈脾气跟你一样冲啊，平常我们都爱吵架，最近我学了个新方法，听说要听孩子说话，这样好不好？你帮妈妈一下，我如果没有听你，你马上打断我好不好？我觉得这也是很非常有益的说法呀。孩子觉得我爸爸妈妈要学习哦，另外他还给我尚方宝剑，假如他说错了我还可以打断提醒他哦。他真的会挑战哦，他说，我说妈，你不是说你要学着听吗？你刚刚又那么大声。那这时候父母的态度很重要哦，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从头来，还是说谁教你呢？我是父母。那你接下来的态度就会影响孩子相不相信你说的话。这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孩子小学的时候我才好好的用这些方法。所以真的要学会道歉了。
那还有一个情形就是我想到的啊，现在也有一些的家庭呢，可能孩子真的是小霸王。好，那么也许父母亲呢在孩子面前已经没有什么样的权威了，
没有地位
没有什么地位了可能本来父母亲说话呢孩子也不怎么爱听了，那如果这种情况呢，父母亲能不能够运用这个主动倾听啊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又仍然能够呢把这个父母亲该有的这个权柄啊地位呢能够建立起来呢？
面对小霸王这种方法，我必须说你要用一点狠招。是以往你已经无法说服他，对不对？这时候你突然跟他来个礼貌客气的沟通，什么我讯息呀、积极聆听啊，
他就爬到你头上去了，
他不会听懂，他听不懂。这时候怎么办？你照样表达我讯息哦，然后说宝贝，如果你这样做你可能会什么哦，他才不管你，他照样去做。只要你判断了这个做了犯的错不至于伤害他太严重的话，你就让他去伤害。我的做法就是让孩子摔跤。摔跤之后就很重要了， 这时候你不能反过来嘲笑他哦，你不能说，哎，你不是很行吗？你要自己负担，不可以这么说。
嗯，
你要像跟同一战线的一样，哇，这不小心这样哈，有点难过哈，好，搂搂他的肩，哭哭，滴几颗眼泪以后，然后说，来，你那么聪明，来想想看，下次这个事情发生，你可以怎么做？这时候我们就挑战孩子的想法，因为他实在吃亏了。他不是听父母的话懂得事情哦，他是因为吃亏了，这个时候他基本上就会调整自己。那父母这个时候不要缺席哦，就要用积极聆听。哎，你当初是怎么想的？实际状况又是什么？那如果事情重来，你会不会有别的方法？
嗯，
你就同时用了这个主动聆积极聆听跟我讯息的交错应用，孩子就发现，嗯，你还是比我厉害哦。
嗯，
他就霸王不起来了。
嗯，
这是我的建议啦。
嗯，但有时候呢，当孩子想说的时候呢，却不一定是父母能够最好状态去听的时候。譬如父母真的疲倦了，很忙了，自己的情绪也有问题，但就碰着孩子最有话要说的时候，那怎么样办呢？我们听的那个状况
怎么听啊？
对呀，怎样听进去？
是，所以父母要花一点点的功夫自我调整了。
嗯，
如果孩子只有那个时间，尤其是比方说像幼稚园啦，很小的。一二年级学生，他们不能忍耐耶。
嗯，
那这个时候父母，如果你还有力气，你忍耐一分钟好不好？先听他一下，孩子从看到你的泛着血丝的眼球，他知道你累了，可是你努力听了一分钟后，你跟他讲，宝贝，爸爸真想听你讲，可是今天实在太累了，可不可以让我先休息一下再说？孩子非常有同情心的，他可以接受。那如果是比较大的孩子，你就可以用预告性我讯息说，我真的想听，可是我知道你的事情很重要，可是现在我的状况不好，我怕耽误了你的事，好不好？让我比较有精神的时候，我们好好来谈这件事。
嗯，
你就是预告他，我现在没有能力听，虽然我想听。
嗯，
然后跟他邀请，可不可以下次？从你慎重的邀请态度，我觉得孩子知道你在乎，大部分的孩子都会说好啊。
嗯，
当然这个你要很持续的做啦，你不能心情好的时候这么做，心情不好说，哎，走开，不要理我。
十字架上，你为我生命，受鞭伤，是我的意志，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刑罚，是。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生死忘尘世，尽我赎你永活的真身。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何等牺牲的爱，舍弃生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生死忘尘世，尽我赎你永活的真身。心只有你，我。
书一文，一人一事，一山一水，天地万物都可读可赏，阅读的世界广博辽远。悉心关注，温情讲述，林可辉阅读世界。
您现在收听的是9月30号星期三早上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今天呢是可辉老师跟文慧，刚才大家听到了可辉老师有一个新节目阅读世界。
哎，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刚才非常欢快的一小段男生的字，这个叫独白哈。
哎
哎，告诉大家了这个阅读的是什么。
嗯，
对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这里呢可辉也要特别特别的感谢大家，这一年多来能够跟大家在线上今天哈、嗯、与大家一同度过这一年的时光。尤其是呢，我是每个周三来的，偶尔也会周五在这里哈。
是，
感受到线上今天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热情。那可辉今天应该是正式在这里主持的最后一天。
哇，现在我们开始心里有一点要破裂了，伤心了。
那为什么呢？因为呢，可辉有一个机会啊，当然也是在文慧老师的支持之下呢，要把原来的这个读书论道的节目呢，把它拉长一点，
嗯，
变成另外一个阅读的节目啊，叫阅读世界。
哎，要解释一下，这个世是不一样的哦。哎，
是的是的，那阅读两个字大家都知道是阅读书籍的阅读、嗯、哈。那视呢是视野的视，就是视力的视、
嗯、
啊，界呢就是世界的视。那这两个字呢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从看似普通的文章或者书籍当中、嗯、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嗯，
对，就是说阅读是打开我们视野胸怀、嗯、眼界的另一个窗户。
嗯
嗯，就是说如果有些文字跟我们的信仰对话的时候，
是
你会发现真的所有美好的事物的背后都有福音的讯息。
是，
哎，这是我们想通过阅读经典的文学作品书籍来发现背后福音的一个最起初的创作的这个源泉。
好，我问一下可辉老师、
嗯、
那么什么时候播出呢？就是一周当中哪一天播出呢？
哎、嗯，我们的第一集呢会在10月25号播出。
嗯、
从10月25号之后呢，我们就是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啊、
哎、
播出，每一次是半小时。
是是，
哎，那希望呢，到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来阅读世界做客。
我可不可以下个命令
啊？您说。
就是呢，希望呢所有线上今天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到时候10月25号一定要去收听第一集的阅读世界。
嗯，
那可辉老师真的是用尽了心思啊在做这个节目。那么至于呢在什么时段呢，稍后呢我们都会在线上今天的节目里头呢跟大家说，或者大家去搜一搜iRadio 爱广播这个节目也会宣传、
哎、
那我们为可辉老师祷告、
嗯、
好，最后一个问题，可辉老师、
哎嗯、
如果我们想您了，那您会回来客串主持吗？
哎，文慧老师问的这个问题也是劝慰子问到的哈、
嗯、
他说以后您不主持这个节目了吗？好可惜呀、啊、劝慰子弟兄、文慧老师以及其他的家人们，可辉在这里说，其实我非常喜欢线上今天的团队、
嗯、
也非常喜欢我们这里的听众朋友们，一到这儿觉得像回家一样，真的感觉特别好、嗯，所以今后呢，如果线上今天有需要可辉回来的时候，可辉还会回来的。
好，我们拿到了尚方宝剑、嗯、
希望有机会能跟大家多聊聊、
嗯、
在这里真的是太温馨了。
是，
月亮高高挂在了天上，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时空，但因爱心意紧紧相通。
哦，离开太久的故乡，快快回去见爹娘。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中秋赏月，爱里团圆。
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啊。那么我们进入约翰福音了，我们昨天解释了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啊，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神没有亏待那些接待他以及信他名的人，因为呢，神就给他们一个特权啊，这样的一个特权就是呢，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记住了，有圣经学者呢就指出啊，约翰在这里用儿女是复数的，因为在圣经中呢，一用到儿子单数的时候，通常有一个特定对象，
是指耶稣基督。
对了对了，所以呢在这里呢，你看到约翰呢用了神的儿女。好了，然后呢，当人愿意相信耶稣，领受耶稣的名所带来的那个含义啊，就是接受耶稣为道啊，为基督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特权，做神的儿女。这个做这个字呢，它本身的含义呢啊，就是成了，
成为，
对了对了，
甚至是被生或被造等意思。
哎，也就是说我们处于被动的位置。
对对对，我们是由神的呼召，然后我们才成为他的儿女。
对对对，也就是呢，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三节，就十二节之后，他接着说的。
哎，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
对，也就是说呢，能够重生成为神的儿女是神的工作。
对，
那我们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相信，我领受，然后呢，神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特权哈，因为权柄也可以翻译为特权。哇，只有我们才有的特权，就是呢，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神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对，文慧老师刚才说的，我特别听到一个，就是说神来呼召我们，给了我们做儿女的特权。我们有一个哈，其实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我愿意，我相信，我顺服，这个是很重要的哈。
是是，
其他的神不需要，神就让我们甘心情愿的跟随他，
对，
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了。
是，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完全是神的工作，
对，
完全出于神的恩惠。有圣经学者认为呢，这里的权柄呢，含有某种法律的意义啊，也就是说，好像人被收养之后，他得到那个家产的权利，他成为那家中一份子，但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在圣经中我们看到，我们不是被神收养的，我们乃是借着重生
成为神的儿女，
对，
能够享有神所赐的一切福分。
对了，
那罗马书的8:14-17呢，也特别提到说，因为凡被上帝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阿们，感谢神，
真的特别感恩。
是，所以今天请大家一起思考，你是如何信耶稣的呢？你为什么信耶稣？
早上好，严姊妹。
早上好。
啊，你好。
严姊妹，
是
第一次打来啊，现在心情是不是有点紧张激动
啊？是的，很高兴。
那先让您背金句。
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我想问您啊，就是您今天第一次打进这个热线之前啊，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背金句呢？
啊，有啊，就是感觉还挺好的，还向别人推荐呢。
哇，
因为听你们的节目好多年了。应该是我信主就是因为听广播信的。
您是听我们电台广播信主了，是什么时候呢？
应该是20年前吧。那时候是在家听收音机，良友电台、益友电台，那时候在老家听。最后好像就是也没有听收音机了，信号不太好。现在又是有这种渠道，我觉得真是神的恩典，感谢你们。
在清晨，在夜里，有我陪伴你。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今天我想特别呢，请求可辉老师为我们所有线上今天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有一个祝福，好吗？
嗯，好。我们一同来到我们救主耶稣的面前，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是可辉正式的在线上今天最后一次主持节目。孩子，在这线上今天一年多的时光当中，在这个团队，文慧老师、刘芳老师、万峰老师、大强弟兄、秦贤老师的这个团队当中，以及我们线上线下的所有听众朋友的陪伴下，有了很多的属灵的经历和灵命上的提升。很感恩天父能够让孩子在这个团队当中成长。那么最后一次主持也特别把这个线上今天的所有听众以及这个创作团队都恭敬地摆在圣主耶稣的手中。天父，就切切地祈求你能保守这个团队，继续地带给更多听众美好的福音的讯息。求主保守团队的每一位老师们都能够从天父你领到属天的智慧、属天的爱、属天的恩典，并借助最适宜的节目、最适宜的环节带给听众朋友们。天父，也更祈求你保守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能够在节目当中有丰丰富富的得着，
是，
并且不管环境如何，不管生活怎样、身体如何，都愿大家能够知道天父真的是非常爱我们的。主啊，线上今天每一个环节不管变成了什么样的内容，由谁主讲，其实所传达的主题都是一个，就是神是最爱我们的那一位主宰。天父，求你保守我们线上今天家人当中身体有疾病的、心灵有软弱的、家庭有问题的，都能够得蒙你的祝福，得蒙你的看顾。愿主保守我们线上今天的这个大家庭，在未来每一天都越来越好，得蒙主恩的沐浴，得蒙主恩的看顾。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哇，谢谢我们的可辉老师啊！记住了，可辉老师仍然在良友电台啊，他正在准备《阅读世界》这个新节目，几号会第一集呢？
啊，第一集是10月25号重阳节啊，星期天。
是我们期待，谢谢大家，预祝大家中秋快乐！我是文慧，
我是可辉，
再见。
再见，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新。